日本白皮书话中共是最大威胁，美中关系新信号，稀土出口激增，费达 H20 重启对华销售，全川普问泽连斯基是否能够攻打俄罗斯本土。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7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财经世界，跟着下来是详细的财经报道。日本防务省在7月15日发表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明确将中共的军事扩张列为对日本和区域安全的最大战略威胁，震动国际。白皮书以中、英、日三语发表，警告全球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安全挑战。白皮书直指中共连续30年大幅增加军费，加速强化核武、导弹和海空军力，频繁穿越东海、日本海和西太平洋，挑战日本安全。在去年，中共军机侵入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领空，航空母舰辽宁号驶入日本领海相连的海域，显示出它试图改变现状的意图。在台海，中共高强度的军事演习已经改变两岸军事平衡，可能以灰色地带策略封锁台湾。南海方面，中共违反国际海洋法，扩建军事基地，威胁航行自由和印太稳定。白皮书重点名中俄联合军事演习频繁，对日本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为此，日本将会加强防区外反击、联合防空和无人装置等七大能力，设立统合作战司令部，整合三军资源。军备上，日本会加快部署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改良型的岸舰导弹，并研发高超音速导弹拦截系统和太空感知技术。外交上，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加深和美军联合作战，同时和印度、菲律宾等国扩大防务合作，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2025年国防预算达到99,000亿元，占 GDP 的 1.8%， 计划2027年提升到 2%。 白皮书强调，日本绝不允许以武力改变现状，呼吁国民支持防卫政策，全面提升国防实力，守护国家和民众安全。各位观众，你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否将会改变印太局势呢？请你在平台发表你们的意见。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六月稀土出口量飙升到 7,742.2 吨，创2009年12月以来的新高，较去年同期猛增 60%。 同时，彭博社披露，费达获得美国政府许可，将会恢复向中国销售 AI 晶片 H20。 这两件大事被视为是美中关系传来的新讯息。中国海关数据显示，6月稀土出口较5月增长 32%， 显示北京正在放宽管制。4月，中国为了巩固全球供应链主导地位，收紧稀土出口，冲击汽车和电子产业。这个举动被认为是对美国半导体出口限制的回应。但是6月底，美国向制造商发放了从中国获得的6个月稀土出口许可。同时，中共亦都优化了对欧洲的审批流程，缓解了欧洲产业的困境。专家推测，这个可能和美中5月在日内瓦、6月在伦敦贸易谈判的成果有关。另外一边，费达行政总裁王仁芬上个星期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强调支持美国 AI 基础设施和就业。这个星期，他在北京参加供应链博览会，宣布已经申请许可重启 H20 晶片对华销售。 H20 是费达为中国市场设计的低阶 AI 晶片。4月美国扩大管制，导致到费达库存积压，损失高达55亿美元。分析师指出，稀土出口激增和 H20 许可显示美中在各自关键领域的让步，但是贸易角力远未结束， 稀土供应存在不明朗性，美国对晶片出口的长期政策亦都不明朗，稀土供应和晶片出口的未来稳定性仍然充满变数。美国对中国稀土霸权发起强力挑战。大纪元报道，美国政府联手国内唯一的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建造独立的高价体系，将铝和钴两个关键稀土定价为每公斤$110。虽然这个价格几乎是中国主导市场价的$63的两倍，但是这项政策由美国国防部补贴价格差额，主要是打破中国对全球90%稀土供应的控制。在华府的支持之下，美国计划创建一个单独的更高的定价系统。路透社报道说，西方国家一直难以削弱中国对90%稀土供应的控制，部分原因是中国设定的低价消除了投资者在其他地方投资的动力。西方矿商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建立一个单独的定价系统，以帮助他们在稀土供应方面能够与中共竞争。根据协议，美国国防部将会补贴 MP Materials 和市场价的差额，如果价格超过$110，国防部还会摊分30%的超额利润。稀土被誉为是21世纪的黄金，广泛用在电动车、风力发电、战斗机和导弹等关键领域。中国利用低价和出口限制压迫西方企业，并影响全球供应链。美国这个举动不单止为 MP Materials 提供保障，还带动了比利时、索尔维等企业的矿产。分析师瑞安卡斯蒂洛表示，这个定价将会重塑全球稀土市场，对生产商有利，但可能推高汽车等产业的成本。其他稀土矿商、开发商和他的股东对这个消息表示欢迎。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麦克尔·索博利克在 X 平台上发帖说，美国政府注资 MP Materials 意义重大。MP Materials 和国防部联手，打破美国对中国产磁铁和精炼稀土矿物的依赖。他写话，这个正是美国和中国共产党脱欧所需要的承诺程度。这一轮的新的政策令到 MP Materials 股价飙升近50%。市场热烈讨论美国能不能够藉这个重塑稀土供应链。这一项的高价策略能不能够成功挑战中国霸权，我们将会继续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7月4日在美国独立日当日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提出惊人问题，如果美方提供远程武器，乌克兰能不能够攻击俄罗斯本土。报道说，川普当时问泽连斯基，你能够攻击莫斯科吗？你能够同时亦都攻击圣彼得堡吗？根据两名熟悉通话内容的知情人士透露，泽连斯基回应说，完全可以，只要你给我们武器就可以。川普在通话中表达对深入攻击俄罗斯的支持，认为只有让俄方真正感到痛楚的时候，才能够迫使普京走向谈判台。报道指出，川普在这个通话之前一日曾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并形容那个是一次糟糕的对话，因为普京拒绝接受他所提出的停火和谈判方案。金价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过山车行情。 24K99 报道，现货黄金在星期一一度冲上三个星期的高点$3,375一盎司，但是随后急跌近$35，收盘报$3,343.34，跌幅是0.35%。这一切的背后竟然与美国总统川普的一句话有关。川普在上个星期六表示，对欧盟和墨西哥入口商征收30%关税，震荡市场，推高金价至$3,374高点。然后他星期一突然改口，表示愿意与欧盟等贸易伙伴展开谈判。这一番开放谈判的表态缓解了市场紧张情绪，削弱避险资产黄金的吸引力，导致金价迅速回落。分析师指出，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上升亦都对金价构成压力， 美元指数在星期一上涨了 0.25% 至 98.10， 令到黄金对其他货币持有者变得更加贵。同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到 4.427%。 道明证券分析师巴特梅勒克表示，金价在近期大涨之后出现获利回吐，但是整体仍然保持高位。市场焦点即将转向在星期二公布的美国六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经济学家预测通胀率可能从 2.4% 升到 2.7%， 核心通胀就高达 3%。 如果数据显示通胀压力加大，联邦市场预计在九月减息的可能性将会受到影响。分析师认为，低利率环境通常利好不升息的黄金，川普的减息倾向亦都可能为金价提供支撑。对于投资者，分析师建议金价目前在3300至3350美元区间徘徊，如果突破3350美元，下一个目标将是3400美元，甚至到会挑战历史高点3500美元。如果跌破3300美元，就可能下探3246美元的100日均线。金价未来走势值得密切关注。彭博社在7月15号报道，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0.27%， 创8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二手楼价更加重挫 0.61%，是去年9月以来的最严重跌幅，显示中国楼市低迷加剧。数据指出，北大港深四大一线城市二手楼价都下跌至少 0.5%， 而市场观察人士一直将复苏的寄望寄托在这些一线城市。中小城市市场情绪更加恶化。彭博社计算，6月中国住宅销售额和去年同期相比暴跌 12.6%， 是今年最大的跌幅。上半年房地产投资下滑了 11.2%， 创疫情以来的新低。房企龙头万科更加宣布上半年可能亏损高达120亿元人民币，股价一度下跌 3.6%。 去年9月中共高层提出稳定楼价的目标，随后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措施，包括减息、减低首付比例和放宽购买房屋的限制，但是效果正在逐渐消退。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上个月承诺终结楼市下滑，但是经济学家警告，鉴于8月中旬中美临时贸易协议到期，北京可能暂缓重大的刺激措施以应付潜在的紧张局势。房地产市场占比中国经济近30%，但是目前却是库存高企，需求低迷。更有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楼市寒冬未尽，恐怕会继续探底，一直到2027年。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